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在神的心意里面根本不可能有别的神，也不可能有神不存在，就神一定存在的。我们今天要花好多力气跟我们这些罪人包括我们自己讲，神存在是有证据的，你可以看到这个，看到这个，你知道神的存在，你看天上的星星，哎呀，怎么可能就这样有的，一定是有一个神创造的。就是我们要花很多时间很多力气告诉自己也告诉别人一定有神的，不会没有神的。可是就神自己的心意来讲的话，他一定是存在的，你甚至不能够想象他不存在，我们只是为了辩论想象他可能不存在，其实他不会不存在的。我的意思就是神要求，神希望我们很自动的，很自发的，很不需要别人耳提面命的就知道有神，就相信有神，就侍奉这位神，敬拜这位神，将来在新天新地一定是这样。其实在任何一个时候都只有这位神，没有别的神。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律法，是神给我们的诫命，一定会成全的。所谓成全上帝的律法，就是我们遵行而蒙福，或者我们不遵行而受罚，这都是律法的成全。就好像我们人间的法律一样，人间的法律比较多的是你不遵守而处罚，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法律好像都是说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其实上帝的法则是要我们遵行他的法则来生活得更美好，这都在主的恩典中有一天会成全。我们今天离那一天还很远，但是主已经开始做这个工作了。好，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不可有别的神，先要一定有这位上帝，这位上帝一定是做你的主，做你的王。这位上帝在宇宙还没有的时候他就存在，神是永远存在的，他是绝对的伟大的，他绝对善良的，他也绝对有能力的。这两个在神学上面叫 attribute of God， 神的属性。通常学者会讲很多，我很简单的就提这两点，这两点我觉得就可以涵盖神的一切。神是全能的，神是全善的。如果神只是全能的话，他不是全善的，那就很危险了。他大有能力，但是倒行逆施，让我们受不了。如果他是全善的，但他又不是全能的，那也很糟糕。就他非常的善良，但是呢，这个世界好多事他做不了，好多事他管不了，他无暇管，他无能力管。这个神是全善但不是全能的这个错误的想法在这几十年越来越多，就是现实的世界实在是太痛苦了，太多不好的事情了。那么大家都会问，如果全能的神存在，他为什么不把这个疾病消灭，为什么不把那个暴君消灭，为什么让火山爆发死多少人发生，为什么不消除一切的邪恶，为什么不消除一切的罪恶，为什么不让万事万物都活得非常的好。近年来的答案就是说，因为他力有未逮，他看着这件事情发生。我举一个例子，各位，假如有个小孩子他坐在铁轨上玩，他是一个聋子，他听不到声音，他在那里玩，那么火车转过来了，火车的司机从远方已经看到那个铁轨上有人了，就拉那个汽笛，小孩子不知道，就越来越近了，你就站在那小孩子旁边，你绝对知道，你预知，这是神学的名词，预先知道，你预知，如果你什么事都不做， 再过30秒，这个小孩子会被压死，你没有伸手救，他就被碾死了。很多的神学家说，上帝只是预知一些事情，他没有预定那些事情。他预先知道某些邪恶的事会发生，他没有那么坏，使这件事发生。他是预知，但是没有预定，目的是希望把上帝说得好一点。如果上帝预定那个小孩子要被碾死，上帝太残忍了。如果上帝预定我要生这个病，如果上帝预定计划这个瘟疫或者是屠杀或战争，那这上帝实在很坏。所以很多人为了要救上帝，就把上帝的能力减少了一点，他没有预定执行这些事情，他只是预知这个事会发生。各位，可是如果你说上帝只有预知它会发生，没有预定这件事情，就像我刚刚举的例子，你很清楚知道你不做什么事，火车来的时候再过30秒这小孩会被碾死，你居然没有做，各位，这个神也不值得信。他不只是能力不够，他道德的水准也不够。我们必须相信上帝是什么都能的，全能的，但是他的确也是全善的。我们不可以把上帝的全能打折扣，神是全能的，全能也全善，我们需要认定这一点，他在每件事上都是如此。所以我们认定有这个神，认定他在每件事上都美好，这给我们很多生活上的力量。如果你是一个软弱的基督徒，或者你是一个很批判性的基督徒，或者你信是信了，但是很多事情半信半疑，或者很多事情很怀疑，或者很多时候我们不冷也不热，各位，我觉得那真是最痛苦的人。如果信上帝不能把他真的当上帝的话，很痛苦。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认识他是一位真神，是独一的真神，是创造万物管理万物的神。不过在颁布十诫的时候，这个序言呢，十诫的前言呢，很有意思。前言就是1到2节，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那么第一节就是说神在说这个话，第二节是我耶和华是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有什么特点吗？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你不要管别人信不信我，你不要管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了，这个时代人都不信耶稣了，你不要管全世界人是不是信我，我要你知道我是你的神。这是十诫里面上帝特别要表达出来的，我是你的神哦。那么不要想说我是你父母的神，我是什么时代什么人的神，我就是你的神。我这位神跟你是有关系的，我把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领出来好像带一个小羊一样把你带出来，我对你有恩的，我对你有莫大的恩惠，我曾经拯救你。这也是我们今天福音派的弟兄姐妹很注重的一点，你认不认识耶稣？我们不是因为某种经验得救的，我们是因为圣灵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神爱我们。这不需要是一个什么非常刺激的经验，我们就是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位神是伟大独一的神。这位神的伟大和独一，不因为他太伟大太独一他就忽略了我，他很看重我。十诫的前言是我是你的神，我把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那也就是说，你知不知道你在认识这位神之前，你在信他之前，你原来是做奴隶的。各位，你的经验怎么样不是太重要，重要的是求圣灵帮助你，让你知道这个神是真的，而且这个神是活的，而且这个神是爱你的，这个神是跟你有关系的。当然这个神是全能的主，但是跟你是有关系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认识这位神，他存在，他全能，他爱我们。所以不可有别的神，更重要的是你一定要以我为你的神，你一定要以我为你的拯救者、创造者等等啊。那么另外呢，不可有别的神，可以说不可以相信别的神。理由是什么？理由是因为他们是假的，因为他们不存在。不可以相信别的神，因为没有别的神，只有耶和华这位神创造管理万有。但以理对巴比伦的最后一位君王伯沙沙说过一段话，就是伯沙沙王他们正有个千人的大宴。那在那个时候，他们所做出最大的亵渎的行动是，伯沙沙王说把那个从以色列圣殿里掳来的那些上帝圣殿里面的那些器皿拿来，我们来装酒喝。大家就把那些圣物拿来装酒喝，然后就在那里说一些狂妄自大的话。突然有手指在墙壁上写字，圣经上说伯沙沙看了就吓得全身发抖。伯沙沙王说，那个是什么意思？有谁能讲出来，我给他大赏。整个巴比伦的术士都不能解决这问题。那么但以理呢，在尼布甲尼撒的时候，他是宫里的红人，但伯沙沙王做王的时候，但以理已经被疏远了，但以理已经不在宫中出现了。那伯沙沙王这时候好紧张，好害怕，太后就来跟他讲说，你不要紧张，有一个人能够告诉你这是什么意思。他说，你父亲的时候或者你祖父的时候，有一个人从以色列那里被掳来的，他很有聪明智慧，你把他带来，你问他。他们就把但以理带来了。但以理就先说了一些话，在但以理书第五章十八节，王啊，至高神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予你父尼布甲尼撒，因神所赐他的大权，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尽恐惧，他可以随意生杀，随意升降。但是他心高气傲，灵也刚愎，甚至行事狂妄，就被革去王位，夺去荣耀。他被赶出离开世人，他的心便如兽心，与野驴同居，吃草如牛，身披天禄低湿。等他知道至高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伯沙沙啊，你是他的儿子，你虽然知道这一切，心却不谦卑不自卑，你居然敢向天上的主自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大臣、皇后、妃嫔用这器皿饮酒，你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视、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这是但以理书一贯的讲法，从但以理书第一章一开始就讲，在什么时候神使巴比伦王把耶和华殿中的器皿都掳走了。就跟圣经上很多地方讲的一样，以色列人跟亚兰人打仗的时候，亚兰人得胜了，圣经上说神使 亚兰的军队胜过耶和华的军队，就是以色列，我们会说哦，这个大的打击也是上帝允许的，就是、都是上帝做的，神做了一切。你不相信，我们还是相信神做了一切。博莎莎，你看到你老爸的或祖父的那种状况，你怎么可以继续延续他的那个狂傲，赞美那个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识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你的父亲被神高举，你也被神高举，你知道那些不信主的人，神也在掌管，他手中有你的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这里我们都要说，我们的信心常常软弱，神如果管理我们每个人的每件事，我们马上就会问嘛，那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我做错的时候神在哪里？你做错的时候神在哪里？犯罪的时候神在哪里？我知道这些都是问题，但是我会说答案很清楚，神就是在管每件事情。我们深信，我们不是在做神学上的辩论，我们乃是在说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因为就是除耶和华以外没有有能力的，他在管理我们，他也给我们能力。你要知道那个墙壁上写的是什么吗？我告诉你是什么意思，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解得很好，博莎莎就马上把但以理高升了。那一天晚上巴比伦国就没有了。那这里我希望跟各位一再分享提醒的就是，神把我们的生命气息动作都抓在他的手里，我们要把荣耀归给那手中有你气息的，他收回你的气你就死了，他扶持你你就起来了，他在每件事上都带领你。除他以外不要有别的神，因为只有他是真的，只有他管理万有。我们没有别的神是我们不相信别的神，正面的是我们相信，单单的相信这位神。第二个，没有别的神是不可敬畏别的神，也是因为他们是假的，唯独耶和华会发怒施刑罚。在以赛亚书51:9，耶和华的膀臂啊，兴起兴起，以能力为衣穿上，像古时的年代上古的世代兴起一样。从前砍碎拉哈伯刺透大鱼的不是你吗？拉哈伯和大鱼被形容成一个巨大的海中的势力，但是不管拉哈伯多么有力量，他也是被上帝辖管的，他是会被上帝消灭的。上帝消灭这拉哈伯和海中的怪物，他是海与深渊的水干涸，使海的深处变为俗民经过之路。就以色列人过红海这件事情比我们想的还要深刻一点，就是以色列人过红海当然是一个神迹，以色列人过红海当然是大东风来了，红海吹开了，然后以色列人走下去好像干地一样，这圣经上的确是这样写的。但不只是这样，就在诗篇里就说神的道路在大海当中，不只是神行了一个神迹让以色列人能够走过去，而且这个神迹是以色列人最怕走的地方，就是海中。以色列人不是一个航海的民族，很怕海的，所以走下去是很害怕的，因为那是海中的深处，那是深渊深海，这里面都有怪物，都有可怕的东西。甚至在创世纪里面，神的创造也有一点让我们看到好像是上帝跟深渊对抗一样。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要对抗深渊和水面的那种悖逆和虚空， 他说话了，然后就有受造了。在我们今天生活中也一样有，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活，都会有黑暗的地方，都会有难以想象要怎么过的地方。以色列人在深渊的时候是很害怕的，但是这个深渊被上帝控制，而且使耶和华的属民归回，歌唱来到锡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不可能的，神把你带出来拯救，这太稀奇了。可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更稀奇的经验。有人经过非常稀奇的事，就是得了癌症结果好了。有人经过很稀奇的事，是掉在矿坑里面然后活过来，哇，太稀奇了。各位，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吗？你得癌症，哎呦，痛苦得不得了，终于在人家的祷告之下好了，哇，这太棒了。还是你从来没得过癌症？各位，当我们没有灾难的时候，你没有想到那是更稀奇的保守吗？那是更大的恩典吗？我们感谢主。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从海底走过去那种恐怖、那种奇妙的神迹，那不是表示我们生活中有更多的平安吗？一定要经历过很奇特的事、可怕的事，才能信靠上帝。那常常就需要有更多的神迹提醒我们，慢慢神迹多了，我们就不稀奇了。神提醒我们，唯有他是安慰我们的，唯有他是管理我们的。我们是谁，竟怕那必死的人，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却忘记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又因欺压者图谋毁灭要发的暴怒，整天害怕。其实那欺压者的暴怒在哪里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信靠上帝，我们除他以外没有别神，就是我们只怕、只敬畏上帝。你敬畏上帝，你什么都不怕；你不怕上帝，你什么都怕。人敬畏上帝，我们就不怕死亡；人敬畏上帝，我们就不怕凶险。因为我们在敬畏上帝的时候，我们有智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有智慧，我们会谦卑，我们会依靠上帝。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就是不相信别的神，就是不敬畏别的神，因为他们都是假的，只有上帝是真的。第三个，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是不喜爱别的神，因为别的神是假的，唯独耶和华怜悯、施恩、赐福。因此，最大的诫命是哪一条？最大的诫命，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是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以爱上帝以外的其他的东西，其他任何东西不可以取代我们对上帝的爱。这也需要神怜悯啊。各位，当我们讲这些道的时候，我都觉得非常容易讲，也非常难讲。容易讲就是这没什么奥妙，我们单单爱神是理所当然的。很难讲就是爱没办法强迫的。你不觉得上帝有什么可爱？神无恩于我，我们就不太会爱他了。记得耶稣所讲的比喻吗？他说有两个人欠了一个人的钱，一个欠了五两银子，一个欠了五十两银子，他们无力归还，家主都赦免了，都免了。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免他债的人呢？那个 对耶稣不太礼貌的那个家主就说，是那多得恩免的。各位，我儿子如果现在开刀，很难的一个手术，我在手术房外十几个钟头，终于门开了，医生很疲倦很累，因为十几个钟头的手术，跟我说，康先生好辛苦哦，但你儿子救回来了。我会怎么样的反应？哇，我可能跪下来，哎呦大夫谢谢你，大恩大德莫齿难忘，因为你救了我儿子，几乎救不回来的。可是如果有一天我在街上，这手好像有一点破，到药店里，哎，老板，我想买一个 OK 棒了，你干嘛买一个啊？这一卖都是好几个的，嗯，这里有点破，哦，我给你一个贴起好了。他给我一个 OK 棒贴起来，我会跪下来，抱住他的腿，哎呦，老板呢，大恩大德，莫齿难忘啊！我要变牛变马来谢谢你。那不过是一个 OK 棒的恩典。如果我们没有看到，如果我们不知道，上帝对我们的爱是非常丰富的，即使你知道无感的话，我们不会爱他。如果我们知道他所付出的是这么丰富，我们会抱住他跪下来，我下辈子做牛做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喜爱别的神，因为别的神无恩于我们，因为一切的恩典只有上帝给我们，所以我们爱他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那个理所当然的真实，那就遗憾了。最后，不可以有别的神，我们不要认识别的神，因为他们是假的。唯有耶和华有智慧有知识。这是在何西阿书里面讲的话，就是除我以外你不可以认识别的神，因为没有别的神。当你去认识别的神的时候，对这位真神是不敬的。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一个假神，你去认识他，你去追寻他，这都错误的。你对上帝要多认识，要更多的认识，因为他很丰富，他很美好啊，他很懂啊，他有一切的丰富的智慧和知识，我们要丰丰富富的多多的了解他。要求主帮助我们，这对我们有一些很好习惯的人有一点提醒。什么叫很好的习惯的人有点提醒？很好的习惯就是你有一些，譬如说你喜欢集邮，譬如说你喜欢看画，这都很好的习惯。但是任何一个集邮看画这些东西也可以成瘾的，也可以变成一个好像上瘾的东西。神不要我们对他以外上瘾，哇，天天就研究他，天天就看他，天天就多么喜欢他。这个世界因为是上帝造的，充满了神的智慧，我们研究都是好的，但是求主让我们有一颗心，这一切的丰富都是来自主。我研究这些东西，我喜欢这些东西，我考究这些东西，都是让我能够更好的服侍上帝。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帮助你的伟大，你的美好，让我们能够真实的欣赏喜悦享受归荣耀给你。我们求主赐福，求主让我们在拥有这些、欣赏这些、表现这些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主的恩惠和慈爱。我们越是欣赏、喜欢这些，我们越是归荣耀给你，我们越心存感恩。你真是爱我们的主。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